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开始新的一季的主日学，题目是新生命。这个主日学呢是照着穆安德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新生命。他这本书总共有52课。我们不晓得要花多久的时间能够把它讲完。我上一次几年前，可能已经是15年前吧，在我之前的教会有带过这个主日学。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就一个礼拜讲一课嘛，所以有52课，就一年多的时间。那我不晓得我们这次要花多久的时间，不过我们慢慢的讲，也不用急。为什么这个题目？我当初是这样想的，这个题目这么重要，我觉得说需要用主日学的时间来讲这个题目。如果大家有注意到，我比较注意台湾的新闻了哈。台湾的新闻现在有一个，我不是要讲选举的事情，那个神的子民跟这个没有关系，不管是谁当选，耶稣仍然掌权。我不是要讲这个。台湾这几年来呢，结婚率非常的低，低到一个地步，有人说这是国安危机，结婚率很低，然后出生率呢更低，所以是人口是负成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年轻人觉得说，生孩子容易，可是生了孩子养不起，薪水太低养不起，没有办法给孩子好的教养，养不起孩子，觉得说没有办法好好的给一个孩子好的栽培跟教养的情况下呢，他们就宁愿不生，然后就宁愿不结婚，觉得反正自己的生活已经很 miserable 了，没有必要再复制这么 miserable 的生活，所以他们讲宁愿不结婚不生养。所以他们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生了之后如果没有办法养大这个孩子，给这个孩子好的教养的话，那其实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对一个属肉身几十年就要败坏的一个生命，神不信主的人尚且有这个认识，那么当一个教会要生养一个永久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这个认识，也需要有这个认识。如果一个属灵的生命在教会当中被诞生出来，而却没有办法得到好的生命的属灵的生命的喂养的时候，试想一下，至终会得到什么？至终会得到一个没有办法完全得着福音的好处的一个信徒。至终他会对信仰失望，他会对教会失望，甚至对信仰失望。至终他会对神失望，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在这个属灵的生命当中被造就、被建立，以至于得着全备的福音的好处。所以他至终就是要么就是在那里 hanging there， 是一个软弱的生命，永远幼小的生命，或者是如果更不幸的，他遭遇了一些事情，遭遇了世界的引诱，他对教会失望，对信仰失望，至终对神失望，他就离开了这个信仰，而且一辈子不会再回来。那是一个何等大的损失，那是一个何等大的损失。穆安德烈的书，如果我们读过穆安德烈的书的话，我们就知道他的话语一向很严厉。穆安德烈的话语很严厉，就像先知的话语也常常是很严厉的一样。穆安德烈这个属灵的先知，他的话语非常的严厉，可是在这个严厉的话语后面，其实带着他满腔的对灵魂的热爱，满腔的对那个严厉的话语后面是他极深的对灵魂的爱。所以当我们来读他的书的时候，真的要存着一个谦卑，存着一个愿意受教的心，在神的话语里头被提醒，去体会到他的爱，体会到穆安德烈写这本书，事实上他所有的灵修书当中所那个极深的爱，对灵魂的负担。为什么当初会想要说有这个题目呢？新生命这个题目，那是因为在今年已经2024年了哈， 2022年底的时候，曾牧师说2023年是恩信教会的福音元年，所以我当初就设想，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信主了，或是还是刚在要信初信的慕道的阶段的话，也许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主日学，很有系统的来照着摩安德烈他对属灵生命新生命的看见，觉得有一个很生命的喂养的话，也许会对初信的弟兄姊妹，或是还在对信仰有探索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帮助。我不晓得线上有哪些弟兄姊妹参加，我看到了现场的弟兄姊妹，很显然的跟我当初所设想的不一样。我们需要一个认识。是的，我们很热心的传福音，可是我们需要一个认识，认识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传了福音，却没有对这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好的生命的造就跟喂养，那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可能流失了一个宝贵的属灵生命，而且他永远不会进教会，永远不会再进教会。所以当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的同时，我们需要一个觉悟：如果我们不能对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负责任的话，那么是不是我们宁愿让别的教会去 收割这个属灵的生命，好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造就跟栽培，以至于他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一个灵魂的流失，当他对教会失望，对信仰失望，甚至对神失望的时候，这个灵魂的流失可能是永远的，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把它得回来。那是何等沉重的一件事情，在一个教会里头，在一个教会里头，那是何等沉重的一件事情。如果台湾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意识到一个生命的诞生，如果他不能负起喂养的责任的话，他宁愿不要结婚，宁愿不要生养。那么一个属灵的生命诞生，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认识，没有负担起一个愿意使一个属灵的新生命成长的责任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省思，我们需要怎么做？需要怎么做？不过既然当初想说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可能会有一些弟兄姊妹需要，一些初信主的弟兄姊妹需要，那既然这样，我们还是就预备了这个课程。那无论如何，至少花时间把这些讲义整理起来，把它重新有系统的思想过一遍。也许以后有用，也许将来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求神祝福、帮助、怜悯这一季，我也不晓得将来会有几季，在神的旨意里头会怎么样子。上一次15年前我讲的时候是花了1年的时间，这一次我不晓得花多久。求神帮助跟怜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我们再把这一季的主日学交在你恩典的手里。新生命，何等令人兴奋、喜悦，而且充满了盼望的一件事情。但是同时，也是一个责任，一个心理极大的负担。我们就把这期的主日学交在你恩典的手里，求主帮助、怜悯。主耶稣，求你在你恩典的旨意里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新生命这本书当中，穆安德烈用这节经文来作为开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节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可这节经文我们可以这样讲，是福音的总结。在许多传福音的 小册子里头，比如说属灵的思虑，或是其他的小册子里头，常常引用这节经文来讲到福音，因为这的确是福音的总结。他点出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他点到了人能够得到新生命的原因，因为神爱世人。我们知道，英文原本的圣经，他讲到"神爱世人"，"神爱世人"这句话的时候，他加多了一个字，他说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因为神这样的爱世人，因为神爱世人，所以才有接下来的事情发生。所以整个新生命的起源啊，人所以能够得着新生命，是因为神爱世人。这是一个神对人发出的邀请，在神对人的爱中所发出的邀请。邀请人来享受这个新生命。如果不是神发出了这个邀请的话，人不可能认识，不可能得着，人不可能被开启，会来羡慕这个新生命。可是当神发出这样的邀请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起源完全是神，人这里无所可夸的，没有任何的功劳。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也其实需要这件事情，人没有任何的功劳。人所以能得着这个新生命，完全是神的工作。人所以会对新生命感兴趣，完全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无所可夸，要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一个信心。这个工作既然是神发起的，是神所发出的邀请，那么人就会丰满的得着。如果人的心继续的向神敞开的话，就会丰满的得着。这些经文也让人看到了神使人得着新生命的办法。那个办法就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个是耶稣伟大的救恩，成就了人里头的新生命，这个新的属灵的生命。这个办法，神没有其他的办法，在他所有的智慧跟知识里头，神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来使人得着这个新生命。他只有一个办法，让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可能性，完成了他对人的邀请，来得着这个新生命。而人所能得着、能够得着的新生命呢，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所唯一要做的，对这个邀请的唯一的回应就是信。然后这个新生命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段简短的经文，其实讲到了福音的总结，讲到了这个福音的起头，人所以能得着这个新生命的原因，得着了，然后讲到了神所用的办法，讲到了人所要做的事情，也讲到了新生命的结果，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着新生命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哥罗西书那里讲到了，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些经文讲到了，你们已经死了，然后下一个说，因为你们的生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一个生与死的差别。新生命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结局乃是生与死的差别。我们死了，我们本来就是死的，在我们的过犯罪恶里，在这个世界的王的掌权底下，也就是撒旦魔鬼的掌权底下，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死的了。可是如今呢，神给了我们一条机会，让我们再死一次，再向我们旧有的生命死了，再向世界死了，再向罪的权势死了，再向魔鬼撒旦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控告跟捆绑死了。我们死了之后呢，我们在神里头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活过来了。那是一个生与死。一方面，我们本来就是死的，可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再死一次，好使我们重生。而这个重生呢，是在基督里的重生。这个新的生命呢，是藏在神里头的。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不再处在魔鬼撒旦的权势底下，不继续在罪的权势底下，有个新的生命在基督里诞生了。而且这个新的生命呢，是藏在神里面的，藏在那里，在神的胸怀里头被保守、被隐藏起来。 以至于在神的心意里头，如果我们继续的藏在神里头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失落，永远被保护。那个神的隐藏，神的保护是那样的大，只有当我们自己离开这个隐藏，离开这个保护的时候，我们才会再一次的落到仇敌的权势里头。否则神的隐藏，神的保护是那样大，这个新的生命是被藏在神里头的，以至于是那样的稳妥。只有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可以再一次的离开这个新生命，只有我们自己能做到这件事情，仇敌已经没有办法了。而在神的心意里头，神那样的完全的要把我们保护在他的里面。然后他讲到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其实讲到了这件事情。新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而且呢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啊，这个结果呢是永远的，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是一个永远永远的一个生命。所以新生命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它是生与死的差别，它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没有办法说哦，这个新生命像肉身的生命一样，只是几十年的时间就结束了，不是。肉身的生命每一个人都会失去，都会死，肉身的生命。可是新的生命，这个神里头的生命，那个结局，那个影响是永恒的，是永远的，不会改变的。所以新生命在主里头得着这个新生命是一件何等严肃而且重要的事情。而当我们传福音带领一个人得着这个新生命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这样的认识，那是一个何等严肃的事情，那是一个何等严肃的事情，那是一个灵魂永远的责任，神托付给我们，托付给教会。当我们真的当我们传福音之前，我们要好好的想清楚这件事情，我愿不愿意负起这个喂养这个新生命使他成长的责任。如果不愿意的话，我们真的要再深思熟虑一下。像台湾的那些年轻人，当他们认识到自己养不起他们的下一代的时候，他们就宁愿不结婚，宁愿不生。我们真的需要严肃地面对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能有一个负担，有一个承诺，有一个责任在我们的身上，当我向了一个人传福音之后，我需要负起他生命成长的责任的时候，真的需要省思，我是不是让别的教会去收这个福音的果子，让他到别的教会去生命成长。有人曾经问过米勒牧师一句话然后就说一个增长的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然后米勒牧师就反问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当一个小小的教会开始，他说当一个小小的死的教会开始成长的时候，它会成为什么？当一个小小的死的教会开始成长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他给了一个我们很不愿意听到的答案，米勒牧师给了一个很严肃，一个我们很不愿意听到的答案。他说，当一个小小的死的教会开始成长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大大的死的教会。当一个小小的死的教会开始成长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大大的死的教会。当我们开始很热心的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这是不是一个生命？这是不是一个活的生命？这是不是一个成长的生命？一个教会是一个死的教会，还是一个活的教会？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对一个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负责任，让它成长的时候，而且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省思：我是不是宁愿让一个活的教会去有人数的增长？这个是一个省思。我一开始讲到了穆安德烈的话是非常严肃的，这些先知们的话是非常严肃的，而这些严肃很严厉的话的后面其实带着的是他对灵魂的热爱。 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先知书的话常常是很严厉的，而那个严厉的后面，严厉的话语的后面，是带着对灵魂的热爱，对灵魂的负担。那是一个极深的爱，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所明白的。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个话语的严厉的表面，可是我们没有明白到先知们他们心里对灵魂那个极深的爱极大的负担。新生命，何等严肃的一件事情，何等需要我们自己去得着，自己在属灵的生命里成长，而且带领那些初信主的弟兄姊妹一同进入这样的生命的成长里头。这个新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也就是神的生命。这个新生命是从神而生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新生命是一个生命的传承，那不是用人的智慧或是人的方法能够产生的，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从神生的。人所要做的，刚刚讲到了，人所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信。而这里把信这件事情解释得更清楚，就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个接待呢，是一个生命的接待，不是把他接待到我家的客厅中，就让他坐在那里，让神坐在那里而已，不是，是接待到我们内心的深处的每一个角落，接待他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是每一个角落的接待，这才是真实的信。这样的人，神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是一个何等大的特权，成为神的儿女。而这样的儿女的身份呢，不是认养来的，不是的，这里说是从神生的，是生养来的，是神把我们生在他的家中，成为他的儿女。那就是因此我们所得着的这个新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而且呢，耶稣自己要来喂养这个生命。这个生命的喂养，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件事情，不是任何人的智慧来喂养的，乃是神自己要来喂养这个生命。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赐下他自己，成为这个生命的喂养。新生命的喂养需要一次一次的回到耶稣自己的里面，回到他的话语的里面，回到他自己的。刚刚讲到了，那个新的生命是藏在神里面，需要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同在中，藏在他自己的里面，让他自己来喂养。这并不是说我们肉身的生命不会死，我们的肉身的生命当然会死。可是呢，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是在人里面的。所以当我们肉体毁坏的时候，肉身的生命死亡的时候，这个新的生命却一天新似一天，直到永远，那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是一个使我们肉体复活的生命。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肉身要死，可是这个属灵的生命却重新的让我们得着一个特权，得着一个永远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新的身体。请弟兄姊妹注意，圣经上用的字眼 ，OK， 这边讲到什么？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的肉身要死亡，可是我们的身体要怎么样？有没有人知道答案？我们的身体要怎么样？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对不对？哥林多后书吗？15章那里讲的吗？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我们的肉身要毁坏，这个肉体是要毁坏，要死亡的。可是我们的身体呢，要改变。 月有月的荣光，日有日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我们所得到，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肉体不过是一个种子，这个种子落在，他用这个比喻，这个种子 落在地里就死了，可是是一个子粒，可是会长出一个新的植物来，那是一个新的身体。我们的肉体要毁坏，可是我们的身体要改变，那是一个荣耀的改变。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是我们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身体复活的生命，因为我们的身体要改变。以至于呢，圣经上讲到了我们肉身的生命死亡的终了的时候呢，他不是说我们死了，而是说我们睡了。他说论到在提摩太前书四章那里讲到说，论到睡了的人，他不是说死了的人，他说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晓得，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所以的确，我们的肉体还是要死亡的，可是呢，这个新的生命却带给我们身体一个复活的生命，那是一个永恒的身体复活的生命。耶稣对他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这里讲到的不是指着我们肉体的永远不死，他是指着我们身体的永远不死。我们会得到一个变化的荣耀的身体。这个新的生命是需要天天更新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里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常常误以为这句话就是对那些刚信主的人所讲的，劝人要信主，就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我们觉得就是信主的人叫做新造，刚信主的人叫做新造的人。这些经文其实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在这里，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生命并不是指的说我们刚信主的那一天，或是那一个礼拜，或是到受洗的 这一年，那个叫做新生命，不是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多的在基督里，我们生命当中都还有更多的地方可以交在基督的手中，我们可以每天更多的与基督同行，以至于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那些今天更多的交在神手里的地方，我就在那件事情上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个新造的人，那个新的生命指的并不是我们刚信主的那一年，或是那三年，或是我受洗之前叫做新生命。新生命乃是基督徒一生之久所要去经历所得着的，每一次我们更多的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经历这个新生命，那乃是一生之久需要继续的去经历，而且去丰满的得到的。提多书那里也告诉我们，三章四到六节那里告诉我们，但到了神叫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很好，读到这里我们都觉得是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对不对？没错吧？讲到刚信主的事情，他接下来说，借着什么呢？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圣灵的更新，那个更新并不是一次的更新，更新嘛，不是一次的事情嘛。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是在一个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就经历的了，应该的，应该是这样的。可是呢，圣灵的更新是天天经历的，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动作。圣灵常常的更新我们，天天的更新我们，以至于我们每一天都更多的经历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头里的真实跟成长。那个新生命是需要天天更新的，以至于天天成长的，因为新生命是永恒的，是永恒的，并不是像一个青少年，他可能成长到十七八岁，他的身高体型可能就长成了，可能到三十几岁他就开始衰老变化了。不是的，一个新的生命成长是持续不断的，需要天天的成长，天天的更新。这个新生命有难以估计的力量，生命就是力量，我想没有人怀疑这件事情。 当神把一个生命赐给一个小小的一个动物或是植物的时候，不管他们多么的幼小，当神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一个小小的一个形体的时候，神同时也赐给了他生命成长的力量，他不会永远就是一个幼小的样子，都会成长的。可是呢，仇敌想要毁灭我们里头的新生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那里说，盗贼来无非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可是呢，我就是耶稣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仇敌来有一个目的，他继续的在这个世界中做王、掌权、做工，他毁坏人里头的从神得着的这个新生命。可是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刚刚讲到了这个新的生命是被保守在、被藏在神里头的。我们里头的这个新生命是被藏在神里头的，只有我们自己可以失去这个生命，只有我们自己的决定会使我们失去这个生命。仇敌的攻击跟作为、杀害、偷盗、毁坏不会，因为这个生命是被藏在神里头的。只要我们继续的决定，我要藏在神里头，只要我继续的决定，我要跟神在一起，我们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有一个难以估计的力量，因为这个生命是一个属神的生命，那个属灵的力量是那样的丰丰满满的赐给他的儿女。所以只要我们持定，我们继续的藏在神里头，不需要担心仇敌的攻击，因为这个新的生命有难以估计的力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的，仇敌会继续的做他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可是呢，耶稣来了，会使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他赐给了我们这个生命成长所需要的一切的力量。只有我们自己能够决定我要失去这个生命，真的只有我们自己决定，那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在神的那一端，他的工作是那样的完全的，他已经完全的赐给我们生命成长的力量。可是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一些拦阻我们生命成长的事情，有些事情的确会拦阻了这个新的生命的成长。第一个，我们想要用人的方法来使这个新的生命成长。这个新的生命既然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是一个神自己的生命，那么它就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智慧、知识或是才能所能够喂养、所能够成长的生命。可是人如果没有这个对这个生命的本质的一个认识，这个属灵的新生命的本质的认识，人会想要用人的办法，用那么的习惯用人的办法来想要使这个新的生命的成长。可是其实呢是一个拦阻，我们这个拦阻呢起因对人对这个生命的本质的无知，不明白这个生命的法则和工作，所以呢我们想要人的方法，还有想要用这个世界的思维来使这个生命成长。我们误以为人的智慧，下一段话是我写的。我想到人的智慧的时候，包括哪些呢？包括了心理学、哲学、心灵鸡汤，包括了关于希腊文、希伯来文的知识。很多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高举那些事情，那些事情是有帮助，可是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那些事情其实不帮助这个新生命的成长。那些希腊文、希伯来文的知识本身一点不帮助这个新生命的成长。明白神的话语当然帮助我们，可是光明白真理，有帮助，可是并不完全。这个需要把真理带到神的面前，还差一步。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误以为人的智慧、心理学、哲学，我们有时候会在教会里头 quote 一些心灵鸡汤，听了很舒服，觉得那会喂养人的生命，一点也不。觉得这些希腊文、希伯来的知识会喂养我们的生命，没有直接的帮助。有时候我们会喜欢引用名人的经典名句，觉得这些话很有智慧，觉得这些名人讲过的话很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一点也不。有时候我们甚至喜欢 quote 一些电影情节。30年前我在纽约上周参加过一个福音布道会。一个半小时的讲道，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讲员 quote 某一个电影的情节，一直在讲某一部电影啊，电影的情节来跟你阐述福音。我们把它美其名叫做接地气，可是我们看到，使徒们他是怎么传福音的？当我们看到施洗的约翰他是怎么传福音的？当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传福音的？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所谓的接地气啊的这些说法是何等的值得再深思。我不要说它完全错。可是的确是跟我们在圣经上看到的不一样。我们在圣经上看到的福音是那么的简单，充满了力量，而且单纯，就是人有罪，需要悔改，需要这个救恩，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信息。人有罪，需要悔改，而人没有能力悔改，但是神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人需要救恩，就是那么简单，可是充满了属灵的力量。以至于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天有3000人信主，那是一个属灵生命的诞生，而不是靠人的智慧。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我们误以为人的智慧能够喂养这个属灵的生命，可是恰恰相反，摩安德烈指出来，人的生命想要用人的办法来喂养这个属灵生命，是何等错误的一件事情。人的智慧跟方法，恰恰是拦阻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原因之一。励志小品，等等等等，我们多么喜欢的讲一些励志小品的事情啊，觉得那个喂养人的心灵一点也不，那是一个何等的误解！我们觉得人的智慧跟知识能够喂养这个属灵的生命。我忘了是谁讲的，我在书上看到的。可是他说，恰恰是人的智慧跟知识，把耶稣钉死了在十字架上。当初法利赛人是何等的觉得自己有许多的智慧，关于圣经的知识跟智慧，可是就是这些人的智慧跟知识，把耶稣钉死了在十字架上。30年前，我在 Rochester 念书的时候，遇到了一群很爱主的弟兄，他带领我们一起追求，一起祷告，一起查经，一起读神的话语，一起传福音。带领我们弟兄，他每一年起头的时候，他都有一个祷告，求神今年给我们一个纯净的起头，求神今年给我们一个纯净的起头。那个负担在他心里是那样重，因为他认识到一件事情，纯净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除非我们一直走在纯净的道路上，否则当我们越走越远的时候，我们其实离真理越来越远。两条道路，通往真理的路是窄路，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是很纯净的走在这条通往真理的窄路上，我们开始有点偏差。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就一点点，有一点点方便。我扩的这些励志小品，我扩的这些心灵鸡汤，人会比较受感动，比较有共鸣。我觉得这个很好，没有什么不可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就差这么一点点，没有什么差别吧。我看到一些眼前的效果还不错吧。可是除非我们走在这条纯净的道路上，若我们的道路一开始是不纯净的，是有一点点偏差的，一开始不察觉，可是当我们越走越走越走的时候，我们距离真理的那条道路就越来越远。一个生命的成长必须一开始就走在纯净的道路上。纯净，属灵的纯净跟单纯这件事情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如果一开始不是走在一条纯净的道路上，开始走这些捷径，多少教会把心理学带进了教会辅导里头，有效。可是说上帝死的就是一个有名的心理学家，不是吗？哲学家，不是吗？多少心理学家，其实他们是公开的反对我们信仰的。早年同性恋这个议题是在心理辅导手册里头的，后来某一年之后被移除了，心理学家们干的，他们觉得不干我们的事。而我们却还那么冠冕堂皇的 quote 使用心理学来做教会辅导，教会需要悔改，教会需要在这些事情上悔改。教会需要认识到，能使一个新生命成长，它必须一开始就有一个纯净的生命。属灵的纯净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一开始也许我们没有觉得那当中的差别有多大，可是当两条道路若是方向不一样，一开始觉得影响不大，越走的时候，那个距离就越差越远。需要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个属灵的新生命是一个纯净的，在神里头，而且幼小的生命，需要用纯净的灵奶去喂养。人的智慧，用人的方法来使这个新生命成长，其实恰恰是这个新生命成长的拦阻。穆安德烈这样告诉我们：生命成长拦阻还有什么呢？我们误以为服事能够使这个新生命成长，我们误以为更多的服事能够喂养一个新生命。多少教会在讲这件事情？你信主以来，在不同的教会里头，你听到这句话有多少次？你就更多的投入服事，你的生命就会成长。这句话我们听过多少次？甚至我们自己讲过多少次？也对，也不对。我不能说它全然错，可是它是错的。如果我们没有更深刻的认识的话，多少时候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服事，特别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服事的时候，我们就对他说：“你多参与教会的服事，你的生命自然就会成长。”然后呢？我们就用天然人的才干、知识或是热心来服侍，这个完全不能使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成长，完全不能，甚至是拦阻，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服侍的本源是什么。神不喜爱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我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什么样的情况 会在服事当中使一个人生命成长呢？不是服事的本身，特别是不是使用人的智慧、人的才能或是知识或是热心来服事能够使生命成长，不是这些，是因着对神的爱而愿意奉献自己的时间和有限的力量来服事的时候，而且呢，是借着祷告把自己的服事交托给神的时候，这才会使一个新生命成长。所以我不要说服事使人成长这句话是完全的错，可是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而且不完全。是祷告，是把自己交托给神，是因着服事的需求一次一次觉得自己不能而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这些事情使得新生命成长，而不是服事本身。 不是参与服事本身。如果没有这层的认识，只是鼓励人参与服事，好使生命成长的话，其实往往是一个拦阻。我自己生命的转捩点，也许我跟弟兄姊妹们提过，也许你听过，是到我91年到 Rochester 念书的时候，那带领我们追求的弟兄跟我说，你一年的时间不需要任何的服事，你就好好的享受神的爱，你就一年的时间不要有任何的服事，你就好好的享受神的爱。在那之前呢，我是在中国学员传道会信主的，我非常感谢那些同工们的造就，非常有系统的栽培，也积极的参与服事。可是真正让我生命成长的，就是那一年的时间，花了一年的时间，我没有任何的服事。那个弟兄要我好好的享受神的爱，我就花了一年的时间，好好去认识神对我的爱，他在我生命当中那个细微、那么深刻而且浩大的爱，那改变了我整个的生命。如果我们真的对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对他生命有负担的话，我们需要了解这件事情，认识这件事情。生命成长的拦阻，还有就是不相信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有时候我们不相信这件事情，我们不觉得我们生命可以成长，因为这个新生命是看不到的，不是他们肉身。那这个新生命是内在的，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因为我们看不到，所以人容易怀疑。而且呢，人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眼目容易被这个世界上可以看见的事情所占据，所以可以量化的事情我们觉得有成长，可是内在的事情我们不太容易相信它会成长。所以当个教会的人数增加了，传福音很有果效，信主人数增加了，我们觉得啊有成长有成长，很好。可是些内在的事情，一个属灵的生命成长，常常我们看不见，因此我们就没有办法察觉，我们察觉不出生命的成长，我们也察觉不出这个属灵生命的衰残。我们忽略了，我们不相信，我们看到人一个人信主不久他就离开教会了，我们觉得啊生命没有成长，哦下一个。信主的人，刚信主的人本身你有一个这样的信心，服侍的人本身也没有这样的信心，觉得新生命是可以成长的，因为它是眼不能见的。那个需要回到更多的回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自己在我们里头遇见神，以至于我们带领人也在这条遇见神的路上。需要那样的细微的注意到人里头的里面的那个内在的生命是成长还是衰残，以至于一次一次的我们回到了神的面前。刚刚讲到了米勒牧师问弟兄姊妹的话，他说当一个死的教会开始成长的时候，他就变成什么。米勒牧师自己给了那个令人心痛的答案，他说当一个小小的死的教会开始成长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大大的死的教会。人里头的生命是成长还是衰残，那个需要信心，那个需要坚定的走在那条纯净的道路上，而且不断的把那个新的生命藏在神里面。当然曼德烈不是只有指责，他的指责的目的的后面，那个严厉的话语的后面，其实是带着他对那个灵魂极深的负担跟爱，所以他指出了生命成长的要素。第一个是信心，这个需要一点信心，相信这个生命能够，相信这个生命既然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当神赐给这个新的生命的同时，神也已经在他里下种下了他所需要成长的一切的力量。彼得后书那里告诉我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建议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何等有力量的一句话，神的神能 这样的关乎生命成长的事情，不是在其他的事情，在借着其他的媒介所得到的，不是，是神的 divine power， 何等的力量在神的里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创造宇宙的全能 divine power， 神用了他所有的神圣的能力，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都在我们的里头，一切没有任何的缺少。他说只因为一件事情，只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只因为我们认识基督，我们里头有了神用他全部的能力 Divine Power 赐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我们一样都不缺少，只因为一件事情，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怎样的一位主，用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神不是用其他的事情来呼召我们来信主，多少人信主是因为我生活有需要，我婚姻遭遇了困难，我工作上有需要，我有病痛，我跟朋友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有问题，我孩子不听话等等等等的困难，我的生意失败了来信主。可是如果我们带领一个人信主只是因为这些事情，我说哦，教会的弟兄姊妹很 kind 很有爱，那当然是吸引人来教会，很好，非常重要，那都是一个传福音 的一个过程。可是这个使生命成长的全能从哪里来，这个 divine power 从哪里来，这一切关乎我们生命和前进的事，神赐给我们在怎样的事情上赐给我们，我们认识那用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一个人生命要成长，需要得到这个全然的生命成长的能力，需要认识那用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我们需要认识神的荣耀和美德，是更多的注意基督，更多的认识神的荣耀，更多的认识神的美德，更多的传讲基督的自己，传扬他的荣耀，传扬他的美德，传讲基督的爱，哦，传讲基督在人他生命的完全跟美好，跟他在人身上的心意，是这件事情是一个人的生命成长。耶稣说当他自己被举起来的时候，他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他，是高举耶稣这件事情，是高举基督，高举他的名，更多的传讲他的荣耀和美德，使人认识他的荣耀和美德。他是用这件事情来招我们的，他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的，也因着他的，我们认识了他的荣耀和美德，我们得着了那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一切都在这件事情里头，都在认识基督，都在认识他的荣耀跟美德这里头，圣经都给了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造就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传讲荣耀跟美德，我们不是在传讲基督的荣耀跟美德，我们很快的把人的智慧跟知识加给他，可是我们却很少的带领人来更多的认识基督的荣耀跟美德，更多的传讲他的名，更多的介绍哦，耶稣有多好，他多美。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也不晓得这一次要讲多久。我发觉无论如何， 愿意花时间把这些重新整理一下。十五年前我讲的时候，就是只是照着曼德列的书就是这样讲。我发觉重新整理的时候，对我自己是一个帮助，重新的审思，诺安德烈的话很严厉，所以当我照着他的思想去走的时候，话是很严厉的。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认识到他这严厉的话语的后面那个对灵魂极大的爱跟极深的负担。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祷告。